白眉徐良来到贾家老店，这事儿多巧啊！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金掌佛禅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飞身行跳到徐良近前。那位说，他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头一个过来的？旁人呢？旁人呢？徐良这一哼哼，全跑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谁不怕白眉大侠呀？金掌佛禅有点挂不住，他这么高的身份，他能跑吗？再说他也不在乎徐良，因此飞身轻跳过来跟徐良见面。徐良有个最大的特点，不管什么场合，遇上什么样的高人，徐良总是嬉皮笑脸，毫不介意。再看老心儿，左肩膀高，右肩膀低，哈这个水蛇腰，脑瓜直晃的，嬉皮笑脸看了看，
经帐佛禅，一条好的，放屁！
徐良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在此相遇，小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休走接掌。泰山压顶一掌就砸下来了。斩南侠圣手就是风渊，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们会过这个佛禅，知道这家是人中的剑客，武艺超群，替徐良捏着把汗呢。梁子，多加谨慎。
一点关系都没有。
徐良嬉皮笑脸，一看你呀，不识家伙，我也不识家伙，我要动刀动剑的，显得有点丢身份。再看徐良，晃动双臂，大战金掌佛禅。两个人交上手了，佛禅偷眼观瞧，哎呀，多日不见，白眼眉长能耐了。哎，徐良这本事大有提高，想到这儿格外留神。咱这么说，徐良哪有心恋战呢？他知道这次主要的目的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不是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徐良一想，速战速决吧。打着打着，老心一伸手拽出一把石头子来。
佛禅呐，我看你有点饿了，给你点糙纸糕吃吧。
徐良多缺德，管这飞黄石叫糙纸糕，有这么硬的糙纸糕吗？再看徐良手指头一捻，把手他打着暗器可太绝了。金掌佛禅知道老心儿爱扔零碎，也知道是百发百中啊，吓得紧扑了脑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左躲右闪，上蹦下跳，一个没留神，有块石头子儿正拍到鼻梁子上头，拍！那可不说这玩意儿呢。徐良用手指头捻这石头子儿，发射出去的爆发力比那弹弓射出去还有劲儿。那也就是佛禅换旁人把鼻梁骨给逮折了。就在这一下不要紧，徐良利用这个空隙拽出青龙宝剑，剑光一闪，佛禅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他呀也是忙乱了，怎么办呢？很本能的把左手伸起来了。你想想，左手能挡得住青龙剑吗？他往上一滑了，宝剑正碰到左手上，噗，这一下把左臂给砍断， 佛禅啊呀一声摔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徐良这个人呢，心地还比较善良，再补一宝剑，佛禅的命肯定保不住了。老徐儿一看，砍掉的左臂那手一张一合还带动痕的呢，一看佛禅痛苦的那样，心里头一软，不忍心再下手了。张大叔，你帮帮忙，给他包扎包扎。哎，展南侠也是心地良善的人，赶紧取出止疼药、止血药，帮着徐良给金刚佛禅包扎好了。好半天，佛禅才明白过来。用手一摸，少了一块，左膀扇没了，能不心疼？用眼一看，在地上放着。佛禅睁开眼睛，一咬牙，徐良啊，白眼眉，你快给贫僧来个痛快，别让我活受罪了啊！你来吧。嗯，我说佛禅，你是个出家人，你怎么贪婪红尘，净做坏事？我本应该要了你这条老命，哎，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一时糊涂，我饶你不死。以后你要再敢做坏事，遇上杀西人，我杀你个二罪归一，你逃命去吧。好小子，你想放我？嗯，正是。徐良啊，我可要报仇啊。嗯，你记住今日在贾家老店断臂之仇，到了时候你可别后悔。你要后悔，你现在就把我收拾了。
嗯，撒西生从来不后悔，说放你就放你。好嘞，
徐良，你等着我的。那佛禅有功底儿啊，换旁人断个膀子还起得来吗？他呀，心里头有股气儿撞着，晃晃悠悠站起来，转身就走。风渊说话了：“乌鸦混真无比给子，你不要这么走了，不要把膀子扔地上，不要了。”你要不要我拿去喂狗
啊？对呀、啊，
佛禅转身回来了，一下腰捡起断臂，眼泪下来了。哎，现在落了个四肢不全呐、啊，夹着这膀子他跑了。那么说佛禅死没死？没有啊，后文书有他不少戏呢。这佛禅呢、啊？你别看断了个膀臂，剩了一条膀臂，日后苦练真功，那一条膀子比这俩胳膊还强。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他走了，徐良这才倒出功夫见展大叔，见臭豆腐冯渊，把这个经过相互说了一遍。徐良说：“这么办，咱别给本地方找麻烦呢，先得到县衙报个案呢。那让县衙得知道知道。”这活就交给冯渊了。书说简短，冯渊到了县衙，从怀里一伸手，把开封府的龙鞭信票拿出来了，这证明啊，一看六品带刀的校尉冯大爷，知县也有点麻爪。问怎么回事，冯渊把经过一讲，知县亲自坐上轿子，带着三班人役赶到出事地点现场勘察。展南侠把经过又讲述一遍，知县连连点头：“展老爷、冯老爷、徐老爷，你们放心，在我的治下出了这种事，本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呐、啊。既然发生了，我首先向各位道经，一定很好的处理善后。这些事儿 知县去处理，咱不必细说。什么查封了店房啊，没收他的财产，通缉罪犯等等等，这是县里的事儿。单说徐良众人把这事儿都办完了，牵着马匹来到福寿堂。南侠心说，老刘头要没回来，这事儿就麻烦了。刚一进门，那个伙计从里边出来了，正好走个碰面。那伙计乐了，哎呦，展老爷你来了。老爷子回来没回来？
回来了，刚到家，
现在正换衣服呢。老爷子一边换衣服，我一边介绍情况，把您的事儿都说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说着把马匹拴好，三人进屋。落座了片刻，刘世奇从里边出来了。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的刘世奇老天八地的弯腰驼背，不定多老呢。结果见面一看呢，不见，跟几年前没有区别，腰板倍儿直，还那么精神，看上去也就是五十五六岁，其实老头七十挂零了，人家保养的好啊。另外刘世奇不仅懂得西洋八宝、消息埋伏，而且老头武功也不错呀，那练武术的老头，气功也练得好，所以满面红光，透着精神。刘世奇出来跟南侠、徐良、冯渊一见面，老熟人了，在南阳府团城子住在一起将近一个多月呢。当时见了面是非常亲热呀。刘世奇把他们让进内宅，给老伴儿找出来，还做了介绍，然后摆上酒宴给南侠众人接风。南侠一边吃一边说，老先生您知道我们的来意吧？
啊，听说了听说了。
既然如此，老人家真叫我们不好意思，您得费心劳神呐，给我们帮帮忙。
哎，
南侠，我说各位，我先把丑话说到前头。老朽今年七十挂零了，别看我精神头挺足，正所谓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哎，老不老先搁到旁边，就是原来我这老本行我扔下多年了，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息埋伏，我连问也不问，想也不想啊。自从那年帮着你们破了藏针楼之后，我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我的原籍开了这么多药铺。哎，原来呢我学过医道，把这行当我捡起来了，现在我们家过得就算可以吧。原来那个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诚如南侠所言，郭昌达又摆下什么九兽朝天庭，我也没见过，我也不了解情况，我怎么能破得了呢？我呀不是推脱，我实在是心里头没底呀。南侠能否另请高人呢？恐怕我无能为力。徐良一听着急了，
洛中家不要客气了，如果能请到旁人，我们就不给你找麻烦了，现在时间紧迫，就是有高人我们也没法请了。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劳神费力了。
哎呀，徐三将军，这算不了什么，咱们交情在那摆着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心没底，一旦破不了九兽朝天庭，耽误你们的大事，尤其这里边还困着八王爷呢，万一八王爷有个三长两短，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呢？我心里害怕呀。南侠也说，老人家尽管放心， 只要您尽了力了，我们就感恩不尽。那么一旦发生意外，谁敢保险呢？谁敢担这责任呢？是不是呢？您老人家跟我们去了，见了包的人了，我们呢就算有个交代。老人家您看好吗？
就是啊，老人家你帮帮忙吧。
刘世奇考虑了半天，好吧，我可只是帮忙啊，我可不敢说就破得了九寿朝天庭，一旦破不了，各位别老埋怨，别说因为我身上耽误事了，绝不可能，你老尽管放心，千万打消顾虑。这刘世奇到家呀，可以这么说吧，歇了不到半个时辰，命伙计套车，人家家还有专车呢。一老头经常出门，而且这专车非常轻快，被褥铺好，应用之物带着，老头告诉老伴看好家，药铺暂停营业，跟着徐良起身赶奔开封府，南侠冯渊骑马，徐良跟着坐车，这一路上无话，驾得儿和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到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快？这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到了开封府门前，当差的就看见了，哎呦，南侠回来了，冯大老爷回来了。回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这是为什么呢？家里人盼的眼睛都红了，就听南侠的信儿呢，轮流到门口张望啊。哎，没想到南侠真回来了，还有一辆车，不用问，把人请来了。这消息一直传到后面包的人耳朵里头。包大人赶紧叫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到门口迎接，等蒋平领人到了门前，车子也到了，越越越越，徐良从车里跳出来了，
各位挺好啊，蒋四叔挺好，哎呦，我的良贼，哎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你回来了，怎么这么小跟他们凑在一块儿了，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咱到里边再说。
白云瑞也过来了，
三哥，洛兄弟，你挺好吗？
哎呀，好什么呢？我只说咱哥们见不着了，我是死中得活呀，有了功夫，我再详细跟您唠吧。
我也听说了。
哎，我说兄弟，往宽处想吧，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没有那么顺当的，遇上点坑坑坎坎也算不了什么。哎，是，您说的非常对。说话之间，众人请着刘老先生下了车，赶奔开封府。门前有人处理车马，咱不必细说，请刘世奇到差官棚校尉所坐了片刻。李才包兴出来说，包的人请。众人陪着刘世奇又来到包的人的书房，包的人欠身离座在门口迎接。刘世奇双膝跪倒啊，相爷在上，草民刘世奇，我给您磕头了，老先生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啊，来来来，里面请坐。包大人可随和了，怎么这么说呀，那不是在戏台上，也不是升堂问案，那包大人脸蛋都呱嗒往下一沉啊，扎刀伺候，不光那样，分什么场合，在私下包的人可随和了，有时候也开几句玩笑，要老那么绷着脸，谁敢跟他亲热呀？ 纸是包的人，这个人公是公，私是私，绝不混为一谈，所以呢才这么随和。到了屋里之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包大人首先道了辛苦，问了刘世奇家里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谈到正题，啪啪啪把用意一说。刘世奇站起身来了，相爷、展老爷、徐老爷、冯老爷都跟我说了，我来帮忙算不了什么，这是我应尽之责。当初我跟北侠欧阳春，我们是好朋友，不分彼此，后来我们又在一起共过事。相爷让我帮点小忙，这算个什么呢？这是瞧得起我，往老汉脸上贴金呢。但是呢，我有顾虑呀，我这顾虑我都说了，我多少年不干这活了，现在心里头没底，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就一点底都没有。万一救不出八王来，我这不有罪吗？因此我有负担。老先生及早打消顾虑，你放心，一切全由本阁做主，您来了我就非常感谢，破得了破不了另作别论。你还能糊弄我们吗？你还能藏心眼吗？肯定不能。那么尽了人力了，破不了，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依然感谢老先生，谢相爷。既然相爷如此信任，老朽就竭尽全力。展昭啊，你们都累了，陪着老先生下面休息去吧。啊，不不不，相爷，我一点都不累，我除了着急，我一点都不累。我的意思是说，谁跟我介绍介绍情况？我没见过九兽朝天庭啊，我心里没数啊。房富安过来了，老爷子，我三次赶奔九兽朝天庭。我闭眼睛那瓶子什么样，都在我脑子里呢，我可以向你详细介绍。哎，你别光这么说，会画画吗？能不能画到图上，我一边看一边跟我做解释。 那行啊，那咱们到下边。包大人能陪着吗？接待完了，由蒋平、展昭、徐良、白云瑞众人陪着到差官棚校尉所，大家在那吃着茶，介绍莲花观的情况。房树安到了里间，吭哧瘪肚画了几张图。哎，您真别说，你看房树安长得不怎么地，能耐也一般，画画画的还不错。拿着一摞纸的出来见刘世奇，老先生画完了，请您了过目。